是上帝对我们的坚存的态度。因为当我们还未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得罪神的，我们是活在罪中，经常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但是神为了爱我们，就牺牲自己的性命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上帝丰富的仁慈、宽容、忍耐是引领我们悔改来归向他。真爱除了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之外，爱也是不嫉妒。嫉妒是把别人视作与我们自己对立的竞争对手，以为自己跟他是在处在一个势不两立的情况下，有你就没有我。因此对方的优点、长处、成就通通就会构成对我的威胁的压力。就算我们在口头上、在表面上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行动，但是至少在心理上也产生一种抗拒、轻视和抵制。所以当我们重温了上次几次的爱的真谛的内容摘要之后，保罗继续说，真爱也是一种不自夸、不张狂。所以人与人之间最普遍而最可怕的负面情绪就是骄傲。当我们看见或者觉得自己是胜人一筹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我比你强的心态。所以骄傲是涵盖着自夸和张狂的特性。 C.S. 路易曾经描述骄傲是一种属灵的癌症，它能夺去信徒的爱心跟知足，也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毒害了许多人的心灵，危害属灵的健康。所以骄傲是一种属灵的癌症。什么是自夸张狂呢？自夸在希腊原文的原本意思就是指一种气带 windbag 啊，就是描述古时候一种用手来按的一种吹风器，可能现在就比较少人用了啊。也古时之后，他们要使得这个炉中的火能够眺望起来，他们就用一种叫做吹风器，但是必须要用手按的这种气带。一个有爱心的人是不会做气带的，他不会夸耀他没有实质的东西，不会拿自己没有的东西来吹嘘、吹牛或者自吹自擂，将不属于自己的功劳归给自己。所以自夸呢的希腊原文意思就是指自我的炫耀。一个经常喜欢自夸的人是对自己有某些长处就太过分的指责和看重，这也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他以个人的成就沾沾自喜，一点成就就大吹大擂，希望别人能够注目，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掌声，他甚至会践踏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以他们的没有来衬托出我的有。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宗教精英就是这个样子。在马太福音23:5-7，耶稣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那个佩戴经文本来是 很窄的，他故意做宽了，但衣裳的坠子也故意做长了，希望引人注目啊，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属灵。而且他们喜欢坐在筵席上的首位、首座啊，会堂里面的高位，又喜欢在街市上人家向他问安，称呼他们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所以耶稣叫我们警惕，不要没有必要要引起别人对你的注意啊。 张狂跟自夸呢，在希腊原文是同一词来的，但是张狂不同点就是他偏重于夸耀有根据或者实在的事物。张狂的希腊原文的意思直译过来就是一种膨胀的意思，换句话说，张狂也是一种傲慢的态度。有些基督徒声称他觉得自己有特别的特殊的恩赐或有特殊的知识，而且他可以从天使得来的特殊的启示，所以保罗在就警告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的拘泥于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保罗自己本身也有过一种超自然的经验，他曾经被提到三重天，但是他并不为这事而夸口。这保罗也不得不遭受一种羞辱，以致他的罪性不至于使他骄傲。保罗说他有一根刺啊，在他肉体上啊，他曾经祷告好几次求神挪去这根刺，但是神都没有挪去这根刺，因为神是以着这根刺来使到他不会因此而骄傲过于自高自大。所以张狂呢，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一共出现了四次，就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第十八到第十九节啊，五章二节和八章一节。而最代表性的意义最相近的一节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就说下半节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自高自大是跟张狂，是张狂的另一种译法翻译法，也就是自高自大。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很有学问，但是他们是很夸耀自己 的学问，除了夸耀学问之外，他们夸耀他们在世上的地位和成就，以为自己是不可一世啊，所以因此就看不起人。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他是不自夸也不张狂。所以说真爱是不会拿自己没有的东西来自吹自擂，不但如此，连自己所拥有的也不会认为是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大不了。不张狂的人不但不以自己而所拥有的而骄傲，而且也不追随名人，也不时常提我是跟某某的大师 来学习这个手艺啊。现在经常听到很多人说，我跟过某某大师啊来学啊，学这个某一种才艺，或者跟过这个某某的学者啊，他甚至不愿意提。因为保罗在前面曾经说，叫你们效法我，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下半节。我们明白了什么叫自夸张狂的意之后，我们如何胜过这个自夸和张狂这种蚕食生命的情绪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刻意的引人注意，我们要学习谦卑，隐藏自己的善行，不做任何的夸耀。一个属肉体的人经常有一种倾向，就是当他感觉到自己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强的时候，就很喜欢大肆的渲染，唯恐人不知道啊，而且大自吹自擂啊，自抬身价。他们所夸耀的不一定是虚浮的或者是空洞的事物，但是他那一种很嚣张的气焰叫人难以忍受。弟兄姐妹，你们有遇到这种人呢？他们的嚣张的气焰使到你很难跟他啊接触啊沟通。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单不要以种族样貌或者社会地位来夸耀，我们不需要啊，我们也要避免夸耀自己的财富、 虽然神祝福你有这种财富，那要感恩，也不要夸耀，也不要夸自己的才干或者家庭背景等等，因为真爱的表现是不会用自己的才干和成就来引人注目。有位神学家曾经把这节就是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用他用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翻译，他把它翻译成爱是不会为自己铺排欢迎的仪仗队，也不会为自己大肆广传的宣扬。这就是解释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很喜欢高举自己的恩赐和知识，结果就导致他们人际关系的破裂，他们在教会里面分党分派，假教会领袖的名来自我高举，排斥跟他们意见不一样的人，又将别人比下去。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当中有些人娶了自己的继母，并且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甚至拿这种糗事来炫耀引以为荣，真是不知廉耻。如果我们经常夸耀自己所做的好事，借此来引人注目，保罗认为这是会造成一种邀功的行径，跟我们所讲的真爱的意义是相离甚远。保罗说唯有谦卑才可以封住人的口，让人忘记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事。如果你待人有恩有恩典，或者有一些爱心的善行展示的时候，你就愿意隐藏，不做任何的夸耀。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真正有爱心的人，经常会发觉自己爱的不足够，他不但不会夸耀，而且觉得自己有亏欠，爱的不足够，所以他本能的就很希望为对方多做一些事。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里面说得很好，他说凡事都，我们一起念，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啊。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抱这种心态，我们要相觉得自己是爱的不足够，希望能够为对方多做一点。如果我们经常抱这种心态，无论我们在家里，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经常为对方多做一点，不管是丈夫或妻子也好，对对方多做一点，对父母也是一样啊。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也用这种态度，当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大家都在想我可以为别人多做些什么，我可以多为教会多做些什么，我们就少一点埋怨，少一点要求别人在我身上应该做些什么。我相信我们教会就会越来越兴旺，因为少了很多的埋怨。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有些信徒来到教会一心只要求弟兄姐妹来服侍他，他从来不愿意付出，也不愿意主动去关怀别人或参与任何服侍。当我们活出爱人如己的诫命的时候， 真爱就能够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活出这真爱啊，能够真的去愿意为对方为弟兄姐妹能够多做一点事，我相信我们整个国会堂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整个国会堂就会充满了基督的爱的美好见证，而且不信的朋友或者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看到会体验到、哦、你们 这非常的国会堂真的是弟兄姐妹很、彼此相爱啊，他会被吸引来到这个教会，而愿意留下来继续来敬拜神。弟兄姐妹们，当你做了一件好事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会感觉被人忽略或被人冷落，或者是不被看在眼里，做了这么好的事情反而人家忽略了，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到处去告诉别人说因为做这些好事不蒙纪念而心怀不平呢？所以除了我们这能够胜过不自夸不张狂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不要自我的吹嘘。自我吹嘘是讲自己所没有的拿来自吹自擂，就是自夸的意思。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将自夸来描述为两只耳朵相离神远，是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的两只耳朵相离很远的话，这个人的头已经很大，对不对？而且真爱是不会使人冲大头啊，或者是被别的东西冲昏了头脑。为什么一个人会喜欢自我吹嘘呢？他目的就是要引人注意他。自我吹嘘的人经常会制造一些假象来欺人，而且甚至自己欺骗自己。俗语说得好，这种人就是打肿脸面充胖子，我相信这句话大家听过啊，正是这个意思。这种心态，为什么这心态呢？因为很多心理学家他们都研究出这种人心态，因为他们是这些人是很自卑，他自卑感使到他要有这种反应。一个有缺陷的人往往用骄傲来掩饰他自己的自卑，免得别人瞧不起他。曾有人说过，十个骄傲的人有九个是有严重的自卑感，他们将自卑感收藏起来，用自大来表达，来掩饰他的自卑而已。这些人没有而假装有，这种不进不实，只有外表而没有实质的夸耀，保罗称他为虚浮的荣耀。所以自我吹嘘的人，他自己不能接纳自己，也不敢以真面目来去见人，因为他知道如果将他的真我来显示出来的话，别人可能会拒绝接纳他，因为他自我太大了，他们接受批评也不能够接受被人拒绝的事实，所以他喜欢制造一种假象啊，往自己脸上贴金以博取别人的好感。怎样避免这种情绪呢？圣经从圣经的话语我们可以得到提醒，特别是箴言书啊，就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其实不单是神阻啊，神也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神不单是阻挡骄傲的人，人也会同样是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人的人际关系必定是很差，也很少人愿意跟他来往。骄傲的人他也会种下恶果，就是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骄傲的人必定会跌倒。除了会跌倒之外，骄傲也是到他会招致羞耻，就是骄傲来羞耻也来。谦虚的人却有智慧。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必须认定 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他不是要觉得自卑或被别人瞧不起，因为他身份在神在主里面是尊贵的，因为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他领受了各种属天的属灵福气，天上各种属灵福气。所以我们当我们生命有所缺欠的时候，或者被觉得被别人瞧不起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感到自卑，因为我们可以接纳自己，不但接纳自己的长处，也接纳自己的短处。但是如果能我们的短处能够改进的话，我们要尽力去改善，但是如果真的改不了的话，我们就在神面前去接纳自己，因为神已经接纳我了，神不因为我的短处而不理我们啊，因为神用他的独生儿子的生命的代价来救赎我们，我们在神眼中是很尊贵的，就算是被世上所有的人看不起，神仍然是爱我们，仍然是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是用他生命和宝血救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感到自卑。第三，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爱使人谦卑，将人从高处下来去扶救别人，与人亲近。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实践真爱，因为爱，我们听到很多故事，曾经说有人爱一个国王，因为有爱他愿意舍弃他王位，跟因为平凡的乡村姑娘结婚。有些人会说，当你处于地位低微的时候，要谦卑并不是难的，并不是太难。但是如果你站在众人面前有点地位之后，你在众人面前有点地位的时候，特别你社会上有名望，要你谦卑下来就很难了。如果你住惯一个豪宅的话，现在因为可能你的经济环境情况改变，你就必须要卖掉你的豪宅，住进一个公寓，你会觉得很不习惯，因为你住惯了豪宅，从豪宅变成一个公寓或者 apartment， 你会觉得很不习惯。所以身在高处要下来，必须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权利，他在天上有尊荣的地位，他不坚持这个，他反倒谦卑自己，以与神同等的地位降卑成为人的样式，甚至放弃人的尊严，成为死囚，而且死在世人视为奇耻大辱的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里面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做呢？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你，爱我们的缘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展示了真正的爱的真谛，他代替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救赎我们这群原本是不配的人，不配的罪人，为了要脱离罪的捆绑。主耶稣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能够得救，所以他愿意代替我们承受罪的惩罚，使我们凡是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救恩，我们罪就得到赦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就能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跟神重新建立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尊贵的地位，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耶稣的谦卑就是真爱的流露，是跟他的爱是相联合的。他舍弃天上至尊与神同等的地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论地位，他原本是天上最尊荣的地位，但是来到世上，他取了俗世的最卑微的地位，在世上这只是一名籍籍无名的木匠的儿子。论钱财，他为我们成为贫穷； 论服务，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天国君王，他愿意成为仆人。所以路加福音22:27说，也是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约翰福音13，记述耶稣为门徒洗脚，他放下自己为师的地位，很谦卑的服侍他们。因为在当时为人洗脚是个仆人的工作。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门徒，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基督徒，要学习谦卑服侍的功课。所以约翰福音13里面有说到啊，记录耶稣做这事的目的。他说耶稣就离席站了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就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擦干。耶稣也说，对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给门徒洗脚之后，然后再教导他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这约翰福音13:34-35，在这两节里面有说，我怎样爱你们，到底耶稣怎样爱他的门徒呢？这怎样就是指他刚才为门徒洗脚的事。耶稣要教导门徒，他为门徒洗脚就是一种爱的服侍，所以门徒也必须用这种卑微的谦卑的态度来学习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跟小孩子啊建立感情的时候，特别跟他们谈话，我们大人一定要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跟他们平等，他们才会相信我们。如果我们站在他们小孩子要这样望着你的话，就很难有这种关系。所以真爱会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教的人要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所以我们要降低这身份。既然主耶稣愿意谦卑去扶救别人，我们又是谁呢？为什么我们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摆出架子，用言语或者行动来显扬自己？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值得骄傲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资源，所得到的成就，甚至我们每天所呼吸的空气，都是神的恩典，是属于神的，神赐给我们的。所以真爱会使到我们愿意谦卑下来，从高位走下来跟人亲近，不认为自己是高不可取。就讲一个故事啊，也能够说明这一点。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名叫皮尔，他的头发就凌乱不堪，他在大专的装束，他经常穿一件装束，这一件 T 恤啊，低的衬衫和许多有破洞的牛仔裤。他是一名非常绝顶聪明 的年轻人，但是有一些神秘感，而且非常的会想。他在大专的学院里面去信了主。校园的对面呢，有一座很宏伟的大教堂，而且在教会这会友呢，每这个星期来到崇拜都是穿着西装的，绑着领带啊。在教会的牧者希望在校园里面发展这个学生事工，但不知道从何入手。有一天，这比尔这位年轻学生就决定到教会去看看。他依然穿着他平时 穿惯了的牛仔裤和 T 恤啊，头也没有梳好啊，一头乱发走进教会。因为当时崇拜已经开始了，皮尔在通道去巡寻，到处找位置，找位置坐，但是坐满的人找不到位置。这时候他进来了，虽然没有人说什么，很多人看到这个头发就没有梳，穿的啊破破烂烂的啊，牛仔裤破几个洞的，这年轻人走进来，这些人就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大家开始觉得有一些不自然了。那皮尔就到处找不到位置，越走越近，就走到讲台啊的前面。他发现没有空位的时候，他就一屁股的盘腿坐在地上，就在地上啊。因为他在校园中的团体里面，这是他习惯的做法，他也是经常这样做。在校园团体里面，没人说什么啊，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但在教会里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盘腿坐在这里，你会什么感觉啊？这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不安了，在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这时候牧师正在台上讲道，在教会最后面的一排有一位执事走过来，他慢慢的走向这个讲，走向皮尔。这位执事很老了，年纪很大，他大概八十多岁。这执事有一头啊非常灰色的头发，他也穿着很正式场合的西装啊，挂着一只挂表。他是这位执事是非常文雅高尚有礼貌而且非常虔诚的老基督徒。然后这位执事年纪很大，就拿着拐杖慢慢的走向这位年轻人。每个人就会想啊，你不能怪他讲要做的事。很多人都猜想这位执事会叫他走或者去其他地方。你真期待这位年纪这么大有这样背景的老人家去了解坐在地上的毛头小子呢？后来这位执事因为年纪很大，走了相当于那长的时间才走到这位男孩的年轻人的身旁。他走路时除了拐杖触地的声音之外，整间教堂就一片的死寂，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这位执事，就看他为什么这样的动作啊，他像凝神屏息。牧师本来讲道也停止了讲道，大家都等着瞧这位老执事将要做的事。你猜后来这老执事会这样做呢？不知道啊，会赶他走吗？不知道啊，再想下去。后来这位长辈哈，这位老执事走到他年轻人面前，就把他的拐杖往地上一扔，然后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慢慢的在最年轻的旁边坐下来，好让他不会觉得孤单。他跟最年轻人一同敬拜神，一同听到。在座的每一位会友呢，在教会里面会友都被这一幕深深的感动到。当时牧师回过神来之后，他说：“我们可能你们今天回去之后不会记得我所讲的道。”那不要紧，但我相信你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刚刚所看到那一幕。教的人以为自己有头有脸，不太愿意跟自己不相称的人在一起，这样的人摆出一副架子，让人难以亲近。他看人如果不是只靠气养，就是狗眼看人低，在他面前我们都会好像矮了一截。所以因此他或许不太想跟你在一起，你也不会想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太过嚣张，也很难让人能够忍受得了。但活出真爱的人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做一个仆人的领袖， 用谦卑可亲的行为去接纳人，去亲近人，去关心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放下自我从高位上下来去爱人吗？愿意用多一点体贴的原则去对待周围的人吗？有爱就有谦卑的服侍，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活出真爱的人生，因为真爱是不自夸也不张狂。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再次以你的话语提醒我们，真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求主帮助我们，想提醒我们要活出真爱，来以基督的爱来吸引人来归向你。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门。